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啊，平安！不管是我们来到教堂之中，还是在上帝带领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唯愿我们在这安息主日的时候，我们真正在主里能够得到我们身心全人全家的安息，晓得我们真正的安息啊，不是来自世上的荣华富贵啊，不是来自我们的身体，不是来自我们的感觉，唯独是来自上帝以及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救赎大爱。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继续有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啊。今天的教理问答是威斯密斯特啊大要理问答47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在他的成运和降生中，基督是如何降卑自己的？答：基督在他的承运和降生中谦卑自己，是在他身为上帝的永恒之子，从父的怀中，在时候满足的时候，甘愿成为人子，有一位卑微的女人生成，且从他而生，其所处的各样环境比一般的屈尊更是。小弟兄姊妹，尤其是今天我们身处美国，在瘟疫或者是在疫情之下，我们常常外出，我们心里难免有这担心那担心，我们在家里其实也是感到格外的隔绝啊，格外的啊郁闷。所以我们觉得20年啊2020年啊真是一个空前让人谦卑啊，因为不管是外在的环境啊还是里面的心境都会受到影响啊。我甚至讲到连一次大战啊第二次大战啊甚至包括二次大战以后冷战都没有出现的惨状，那就是大量的教会包括到现在停止公开的什么聚会啊，大量的学校中小学甚至有些大学不能够正常什么上学。所以说弟兄姊妹，连一战爆发二战爆发冷战打得不可开交，甚至原子战争随时都会出现的时候，美国这个社会这个教会也没有停止公共的什么聚会，学校也没有停止各样的金钱的什么教育。所以2020年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啊啊，现在我们很多方面重大的事我们测不透啊，但是啊我们相信啊这是一个上帝让美国让全世界包括让我们自己来一个谦卑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谦卑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更多的回到上帝本身啊，更多的回到耶稣基督本身。有谁屈尊，有谁降卑，更像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呢？降生在马槽之中啊，常经忧苦，饱经患难啊，受罪人的嘲笑啊，受门徒的离弃啊，受家人的不解啊，最后被活活的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当我们真正想一想啊，深刻的思考反思耶稣基督本身的降卑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受的苦难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受的委屈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受的卑微啊，实在是啊算不了什么。兄弟兄姊妹，在教理问答中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啊降卑 humble himself。 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时候啊，是有两大状态啊，一大状态是降卑啊，第二大状态是什么？哎，升高。所以我们既要效法耶稣基督的降卑，与他同死降卑，但是也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升高，与他什么同活，甚至一同什么得荣耀。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啊，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啊，与耶稣基督啊同活，本身就是一个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何降卑啊，同时也能够不断的过一种得胜甚至得荣的什么生活。所以在降卑 和升高这两个阶段，我们如何认识耶稣基督，如何传讲耶稣基督，如何效法耶稣基督的降卑和升高，其实是基督徒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什么艺术啊！今天我们华人教会甚至是普世教会，我们更多的是注重耶稣基督的降卑，所以我们有苦难神学，所以我们有寻道神学，所以我们有十架神学，但是整个圣经所凸显的，整个教会所传讲的，尤其是改革宗神学所传讲的，我们不仅讲耶稣基督死了，更是讲耶稣基督什么复活升天，还有什么再来。所以如何在降卑和升高之间保持一个平衡，甚至这个平衡不是一分为二，更不是一刀什么两断，他降卑是为了升高，我们在基督里降卑也是为了升高，也是为了最终得什么荣耀的。小弟兄姊妹啊，大家把握这两点啊，以及中间非常微妙的平衡。和基督在他的成义和降生中谦卑自己，这话也是非常的崇高，非常的深刻。我们常常抱怨别人不谦卑啊，我们希望你要谦卑一些，但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谦卑什么自己，没有人让他谦卑啊，没有人威逼他谦卑，但是耶稣基督甘心乐意的谦卑自己。所以说真正的谦卑也不是出于压力啊，也不是出于要求，而是出于他那种生命中的甘心乐意，那生命中的字字什么冉冉啊，我们讲的说是在于他身为上帝的永恒之子啊，是父怀中的独生子啊，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本身啊。我讲的说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他甘心乐意的成为啊人之子啊，成为人之子，他也没有选择希律王的宫廷啊，没有选择罗马总督比拉多的啊这个豪宅啊，也没有选择罗马帝国里的啊公司贵胄的生活啊，甚至也没有选择那些撒都该人啊法利赛人啊，那些在啊这个地位上啊，那些在宗教上啊都非常亮丽吸引人的，而是从一个木匠，从一个小小的女子玛利亚啊所生啊，实在是啊一个非常啊卑微的。然后讲到说其所处的各样环境比一般的屈尊什么哎更甚啊。这个方面啊我们就读啊一节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七节，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七节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各位兄弟们，读这段经文我们要避免两点。第一点，你千万不要讲啊，耶稣基督的父母是无产阶级啊，要知道耶稣基督的父母是纳税人的，他们不是说住不起宾馆，因为客店里什么没有地方。当然耶稣基督的父母也不是大富什么大贵，严格来讲耶稣基督的父母应当是中产阶层，他们能够纳税，他们能够住什么宾馆，但他们又不是大富什么哎大贵的。但是无论如何他被放在马槽里啊，我们知道马槽啊，或者是牛圈啊，甚至是羊圈，那都是动物充满动物屎尿的地方，那各种各样的奇味杂味异味你受不了的味道。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人啊，处高贵容易，处卑贱空前什么艰难啊。然后我们知道人总有一种心理啊，自卑之心啊，觉得我的父母是农村的，我的父母是一般的工人啊，甚至我是单身妈妈的啊，甚至如何如何。我们常常为我们成长环境中一些所谓的原生家庭造成的自卑心理，常常吞噬我们的心，使我们一生一世走不出那种阴影，走不出那种破碎，走不出那种创伤。但是弟兄姊妹啊，不管我们怎么卑微啊，今天我们在美国 啊，甚至在中国大陆啊，可能很难找到一个把孩子生下来用布包一包也不消毒，然后就放在马槽里啊，放在牛圈里、羊圈里、猪圈里，这是非议什么说是。但是耶稣基督他仍然是上帝的什么儿子，他仍然是上帝什么本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不要从我们的出身的背景来鉴定我们的身份，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认为耶稣基督卑微的出身，甚至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小看了他。所以弟兄姊妹啊，深思耶稣基督的降卑本身啊，能够解决我们的高傲。你有什么高傲的？连耶稣基督都自己什么谦卑啊，你也不要自卑。你有什么自卑的？耶稣基督出生在马槽什么之中，当然不说出生在马槽之中，出生以后放在什么马槽里。所以当我们深思耶稣基督的降卑的时候，能够克服我们的骄傲傲慢啊，也能够克服我们的自卑。不管是自卑还是骄傲，都是自我中心啊，都是自高什么自大，都是啊太在意什么自己。但是当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的降卑的时候啊，希望我们更多的啊能够在基督里有那种甘心乐意的谦卑啊，而且晓得这种谦卑本身不是我们自己做谦卑的表演和姿态，也不是屈服于环境的压力和别人的要求，而是发自内心的认识到我不过是尘土，我不过是虫，我不过是来自尘土，归于什么尘土。但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又是这样爱我，提拔我，使我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什么子民。而真正的谦卑不是那么低，真正的谦卑也不是那么高，真正的谦卑是在我们自身的卑微和我们在基督里的那种高贵之间，你要寻找一种宝贵的中道和平衡，那就是看自己合乎什么中道。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教练问答就到这里啊，我们继续分享罗马书14章17节到19节。在罗马书14章的17节到19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啊，写下这样啊，真的是非常辉煌啊，深刻啊，穿透人心的字句。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上帝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你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三节经文中思考上帝的国在乎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国本身是一个贯彻整个圣经的概念，上帝的国也是贯彻整个历史的概念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就是宣告天是上帝的宝座啊，地是上帝的脚凳啊，地和地上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他是全地的什么大君王。所以大而言之，整个世界是上帝掌管的，连暴君、酷吏、毒妇、迷贼的心也在上帝的手中掌管，像龙沟里的水随意什么流转。所以耶稣基督在传道的时候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当讲到上帝的国度的时候，其实是难知什么又难啊！我就给大家讲三点，你就看到耶稣基督反复在给门徒讲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啊，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耶稣基督复活40天之久，向门徒们讲说上帝的什么国。但是门徒说什么呢？你复兴以色列国 要到几时呢？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讲上帝的国，但是他当时的那些门徒甚至使徒们，以色列国，他们是国家主义，他们是什么民族主义，他们一心想的是以色列大国复兴，大国什么崛起。所以上帝国度的信息不容易理解。然后我们看到中国三字教会啊，你看到每个三字教堂里基本上都写着爱国爱教啊，你不管你信主的不信主的，那个爱国是爱中华民国吗？那是爱美国吗？是爱上帝的国吗？那个爱国是爱中华人民什么共和国。所以你就看到在上帝的教会中，或者在教堂中放圣父圣子圣灵们聚会的地方，本来我们应当先求上帝的国，结果我们要先求先爱某个政党的、某个时期的、某个阶段的、某些人群的国家。当然我们也可以某种程度上爱惜珍惜造福，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放在先要爱某个国家。哪怕我们在美国，我们首先爱的是上帝的什么国家。然后你看到在美国，不管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是 God bless America, God help me, God bless you, 这叫 civil religion。 什么叫 civil religion 呢？美国是一个 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啊，公民社会需要公民宗教啊，这个公民宗教就是在公共场合中啊，你不讲这些什么不正确。但是美国这个公民宗教的核心是什么？三个 G, God, Gun and Gold, 上帝、枪支与黄金。那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讲，那我信靠上帝，是我有枪配枪，是我可以自由。那我信靠上帝可以发财啊，可以长久兴盛。所以说在美国这个民间宗教中，不知不觉 God, Gun and Gold, 上帝、枪支与黄金。许多人，你为什么愿意到美国来？你也不一定是真正理解基督教，你来了理解基督教，你也不一定是真正参加教会，你参加教会也不一定是参加美国的主流的正统的教会。但你之所以欣赏基督教，之所以神之受洗啊，由上帝才能够保护有枪所代表的个人的什么自由啊，由上帝有基督教才能够啊保护这个 gold, 由这个黄金所代表的我个人的财产什么安全。所以说很多人之所以信靠上帝，并不是因为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很多人来到美国也并不是因为爱美国本身，是因为这儿可以有钢，这儿可以有什么 gold, 这儿我个人的自由和我个人的财产可以在上帝的名下得到什么保障。所以弟兄姊妹，我就这样给大家讲到，又讲到先求神的国以色列人啊，讲到中国大陆三次教会啊，讲到包括美国，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不需要深切的认罪悔改，不需要真正的回到耶稣基督关于天国的教训呢？所以说在这儿我们就特别讲到，上帝的国在乎什么？不在乎吃喝，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好，我们特别的祷告，来求主怜悯我们。天父上帝，当我们真的是谈及你的国、你的义的时候，我们常常想的是我们所谓的祖国，我们现在所在的美国，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我们个人的自由、佩戴枪支的权利，我们常常想的是我们个人的财务安全，甚至我们想的更高的是美国的伟大，想的是中国的崛起，想的是香港的独立，想的是台湾的独立。主啊，这一切在你的计划中啊，都有你自己的美意，但是你给我们的吩咐是让我们真的是认识你，真的是认识耶稣基督，真的是先求你的国，先求你的义。主，求你使我们明白，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而是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从这段经文中， 我们和大家分享国度的次序，首先要有公义，没有公义啊，什么都免谈，也不要谈自由。啊，没有公义的自由，不就是自我放纵吗？随心所欲吗？啊，没有公义，也不要谈和平。所谓的和平，不就是维稳吗？不就是维持既得利益吗？不就是用枪杆子让大家服不服吗？或者是用收买的政策，你听不听啊？听就给你胡萝卜吃，不听就给你大棒，胡萝卜加大棒吗？啊，所以说公义，公义，公义，公义，公义是上帝宝座的什么根基呀？啊，上帝让我们因信诚义，也让我们因信什么行义。最后呢，上帝审判世界的时候没有慈爱，没有恩典 ，justice be done。那个时候公，那时候慈爱和福音的大门就什么关闭了。上帝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什么？个人的。然后我们看到国度的目标，到底我们是要为上帝所喜悦，还是为人所称许呢？这个地方有点软，我单求上帝的喜悦，我不管别人说什么。这种不管不顾啊，是既没有爱心，也没有什么智慧。但是如果光求人的称许，光做人的眼前活，却不愿意认识神，不愿意晓得上帝的什么旨意。所以这两个方面，我们既要求上帝所喜悦，又要甚至在教外，在不信主的人中间，我们也要有什么好名声。要保持这个平衡，实在是我们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当追求的目标。当然我们最终要落实在要和睦的事和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什么心。如果家庭中没有和平，怎么个说话如果教会中因为吃喝的问题，守主日还是守安息日，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因为是用洒水礼还是用点水礼还是用净水礼，如果我们因为这些和救恩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大打出手争来争去就像现在也包括中国大陆的教会，北美的华人教会，没有几乎没有一个教会是长期和平然后能够有和平的发展的。那北美教会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分裂。分裂就是止堂，分裂就是建立教会你看北美的很多教会都是由原来的团契原来的教会分裂什么而来所以这样的教会能够健康吗能不让人让主的心意伤痛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最后的劝勉是我们如何追求神的国度和公义。弟兄姊妹，当我们谈到教会与上帝的国度的时候在这个罗马书中这14章讲的你们要先求，因为上帝的国第一次在罗马书中出现。罗马书中更多出现的是义因信诚义因信行义。所以弟兄姊妹从系统神学的角度来看从圣经启示的角度来看，你不重视罗马书是不行的，但是你单单重视罗马书肯定是有什么偏颇的大而言之律法书奠定了根基。所以使徒保罗其他使徒包括耶稣基督常常讲律法上什么记着说关于核心的问题，善恶的问题，标准的问题，还是应当以训诲和法度为什么标准没有标准不成什么方圆。但是我们看到然后是四福音书，所以说我们在罗马书中今天教会我们一个软弱和挣扎是什么，我们罗马书更多的解析的是如何领受福音，如何活出福音，或者是福音给我们带来的益处是什么。福音给我们带来的益处当然是因信什么诚意，但是你一定要明白因信诚意不是福音本身，因信诚意是福音给我们带来的什么好处 ,the benefit of the gospel in Christ。 所以说罗马书加拉太书 这些教牧书信他们不是取代福音书的，他们也不是取代什么律法书的，律法书就讲律法，福音书就讲什么福音。教牧书信的核心是律法和福音的什么平衡之道，以及律法和福音都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成全，以及我们由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律法成全福音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如今在基督里不再被什么定罪了。所以在保罗作品中这个国度巴塞利亚出现16次，但是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出现55次，马可福音20次，路加福音46次。那我们从9月份秋天开始各个小组各个团契我们要查考路加福音在这个方面我们查考路加福音，回到耶稣基督的生平，回到耶稣基督的教训，回到圣经中所启示的福音书本身，而不是仅仅来到福音所给我们带来的好处，甚至也不是仅仅来到福音对福音的解释和什么应用。当然福音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要珍惜，福音的解释要珍惜福音的传承该做要还是要做，但是我们要回到福音什么本身。然后我们看到国度的定义不碍事，这也是一个费城长老会一个著名的改革宗长老会的牧者，也是神学家了改革宗的在教牧方面的与其他宗派的不同之处，就是说我们改革宗教会里面有很多牧师，或者清教徒时期很多牧师都是圣经专家，都是学者似的。那今天人就会嘲笑，哇志勇，你在教会中牧会你还研究神学，那就觉得是开玩笑，哇你还要写书写文章，那就不务正业。那过去的话，你真正清教徒的牧师，真正的是改革宗长老会的牧师，那就是要靠着主的恩典，要有个学者式的教牧，教牧式的什么学者的当然这个方面我们真能够求主练你。所以博爱斯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上帝重用的仆人也是一个神学博士同时他也做很多宣教的施工，慈善的施工，当然不是他自己做了是由教会来各个方面一同配搭一同成全。他在罗马书中对上帝国度的定义非常简明，非常浅显，但是非常精准。他就说上帝的国度乃是上帝所治理的领域，因为上帝是权力的什么大君王，因此从某个方面来说整个世界都是上帝的国度这就是广义而言。然后博爱士又讲上帝的治理所描述的，或者上帝的国度所描述的，是他与那些承认他管辖权柄的人，也就是说靠着圣灵进入他国度的人之间的关系。这表示什么时候人承认上帝统辖的权柄，主啊你是主，你是上帝，你是我的上帝，那我愿意在基督里降服在你的掌管之下这个时候上帝的国度就在那个时候向他什么显现。所以上帝的国度既有广义的层面也有狭义的层面既有一个客观的，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上帝是全地的大君王，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界是上帝掌管的，世界是上帝救赎的，世界是上帝看顾的，世界最终万有是要本于他，依靠他，还有什么归于他。所以说这不是以任何人的意志和神学为专一的，这是客观的方面，这是历史的方面，这是世界的历史的进程，这当然也是圣经所启示的。但是神的国度还有主观的层面，小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愿你的国什么降临，绝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说求弟兄姊妹祷告见证传道然后神的道传出去，圣灵越做工，这样就开我们的什么心窍，使我们真正在主观上在心灵上得见和进入神的国。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就讲到，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神的国已经在那里，关键你能不能看见呀？关键你能不能什么进入你这个看见，你这个进入，只有圣灵开我们的心窍的时候，只有圣灵赐给我们顺服的心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 甘心乐意的降服在上帝的主权和约法，是吧？哎，接下小小弟兄姊妹，当讲到上帝客观的国度、历史的国度、世界的国度，那是大而言之啊，那是整个的是起初神创造什么？哎，天地是宇宙性的。但是当讲到上帝的国度的主观的层面，那就是指在基督里有圣灵更新的人，也就是指什么？教会。所以清教徒神学常常就把教会与上帝恩典的国度等同的。教会是谁？教会就是蒙圣父拣选、蒙基督救赎、蒙圣灵更新的人。而这个圣约的群体、生命的群体，这本身就是上帝恩典的什么？哎，国度。小小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简单的啊看到啊教会与国度啊，然后我们看到在威斯敏斯特的信条25章论教会的时候，说有形的教会啊在福音之下也是大功的仆侍的啊。有的时候我们讲，哎呀，也许我们主恩做教会，作为一个有形的教会、地方的教会，不是一个仆侍性的，不是一个大功性的，不，我们在本质上，我们在上帝面前啊，我们在人面前也是一个大公的仆侍的。为什么呢？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小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中，首先不是说你来自台湾啊，你来自香港，你来自新加坡啊，你来自中国大陆啊。当我们首先这样强调的时候，我们就有问题了。我们来自哪里啊？我们是来自基督啊，我们是同被异灵什么所感，我们的 origin， 我们的本源，我们的源泉，我们的 birthright， 我们的出生权啊，不是属血气的，不是凭仁义的，不是凭政党的，不是地理位置的，不是党国的，不是宪政的，首先是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什么人啊？包括全世界一切信奉真宗教，大家讲的真宗教就是基督教。假如说和他们的儿女，这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国，上帝的家。说按照常理，教会之外别无什么来拯救。说救恩不仅仅是个人性的啊，救恩也是群体性的。所以就像一个人输血气的出生，你绝对不会是在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肯定是有父什么有母，而出生下来也是出生在一个什么群体之中。所以加尔文强调，我们愿意天上的上帝为我们的父，那地上的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什么母亲的啊。今天在教会观上啊，常常我们强调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当然这也是重要的，但是个人与上帝的关系的试金石不在于你觉得和上帝关系不错，而是在于我们和其他弟兄姊妹的关系到底什么如何。哎，这是实际是。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中讲到，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因为当时候罗马大臣中啊，既有从犹太教背景啊归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也有从外邦偶像崇拜中认信耶稣基督。当时他们存在的两大征战是什么？三大征战。一大征战是饮食 kosher food 啊，犹太人到现在吃那个洁净的食品啊，不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啊，认为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就污秽了他们。然后第二个方面隔离啊，所以说有很多 Judaism 犹太教背景但是没有真正认识救恩的，他们就说如果你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就不能什么得救。然后第三个方面，那是在于什么安息日啊，包括到现在啊，教会里关于安息日之争也是，如果你要研究这个问题也是大而什么又大，甚至有一个转门的宗派出现，就叫安息日会或者安息日啊福临会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所以使徒保罗并不否认这些问题，但是使徒保罗说 major in majors minor in minors，什么意思呢？大问题你要牢牢抓住，小的问题你不要小题什么大做啊！因为一些肢解的问题，因为一些吃喝的问题，守日不守日的问题， 然后就夫妻撕裂，啊，教会撕裂，这是不值的，这是没有智慧的，这不合乎上帝的心意。弟兄姊妹，今天撕裂我们华人的，也是，到底我们是投共和党的票，还是投民主党的票？有的夫妻可能就反目了。到底在中美关系的紧张中，在香港的未来中，啊，在台湾啊，甚至中华民国的这个未来中，到底你站哪一边啊？蓝营啊，绿营啊，深蓝啊，浅蓝啊，深绿啊，浅绿啊，啊，到底美国还有红牛啊？所以我们就不晓得。如果我们因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重要的，但是不是至关什么重要的？若有人关心这些问题，我们也不要嘲笑人家，我们也不要蔑视人家，我们总是有些具体的问题来萦绕我们的心，但是我们一定要分清大是什么，大非的问题。所以使徒保罗没有抹杀这些问题，而是说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是应当以什么心态呀？难道神的国度就在乎吃喝吗？难道因为他吃猪肉啊，你就说他是不信主的？难道因为他喝酒，你就说他是不信主的？有的人说基督徒就不能抽烟，我说你要是基督徒不能抽烟的话，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早就干掉了。为什么呢？最起码我知道，我们知道范戴尔是抽烟的，所以知道很多苏格兰的、荷兰的是抽雪茄的，啊，是要喝这个酒的。啊，加尔文包括路德在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他就说一句话，他说我和莫兰顿正在喝啤酒的时候，德国的宗教改革就完成了。那就是我和莫兰顿算是老几，不过是上帝使用的什么工具，上帝还兴起别的工具啊，上帝的手在做工啊，那我们不可以窃夺什么哎天工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 major in majors, minor in minors, 啊，要分清大是大非，千千万万不要歇在一些枝节的问题，吃的为主吃的，不吃的是什么？也是为主什么不吃的？关注中美关系的是为主关注，啊，对这个问题没有负担的，也是在主里上帝所什么喜悦的。投共和党的票，你要靠着主的恩典。投民主党的票，你也要靠着自己的良心什么守着啊！在这个方面，牧师啊、教会啊，我们不可能也不会一统什么哎天下的啊！这些方面，我们只能够分清大是大非啊！同时，在一些细节的问题上、具体的选择问题上，留给个人的什么良心。所以，使徒保罗再次强调说，上帝的国度不在乎吃吃喝喝啊！就像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很有思想。啊，他也非常喜欢旅游，啊，他在欧洲旅游的时候，他一个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一看，哇，何等辉煌的殿宇，哇，何等奇妙的绘画，何等优美的音乐。然后第二句话就说：“这儿有没有好吃的东西啊？”中国人高兴的时候就忘不了吃，啊，但是啊，参加一个旅游团，人家一看，早晨发两片面包，一个汉姆，一个火腿，啊，一个西红柿。明天还是这个饮食，结果带了两天，撒腰那拉是带不下去了。不管这美景如何好，因为吃的问题解决不了，哎，就不参加旅游了，不和别人再看了。啊，所以说我们中国文化这个饮食男女的色彩呀非常强。啊，但是你要看老美啊，天天最好的也不过是个牛排，然后倒点胡椒粉就觉得不得了了，啊，然后再喝杯啤酒，喝杯红酒，哎呦，这就是节日了，这就是结婚喜庆，这不得了了。那满汉全席是非以什么所思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些方面，我们也要省察自己。啊，神的国度啊，不在乎吃喝。当然，耶稣基督也讲，人活着不在乎啊，不靠啊吃喝，啊，乃在乎上帝口中的什么话。但是人活着也要吃喝。所以耶稣基督也教训我们，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什么赐给我们。所以神的国度在乎什么呢？公义、和平啊，并圣灵中的喜乐。当然这个方面也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无论如何总结比较而言啊，这个公义啊，从客观的角度就是上帝的义。所以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啊？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什么显明出来，而神的义有两个方面显出来，一个方面那些 啊，赖恩得救的人是因信什么？
诚意。
而那些不悔改走向灭亡的人，也是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要怜悯谁就什么怜悯谁。而最终是上帝的审判承担什么啊义债。啊，第二个方面，这个和平，上帝啊赐下和平。啊，昨天和师母散步啊，看到池塘那里啊雨后，然后天空中出现了什么彩虹。啊，一看到彩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是与人与世界立什么约啊，和平之约。所以上帝说赐给我们的两大和平是：一，上帝借着彩虹立约，是借着普遍恩典、普遍启示、普遍的和平；第二个，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有与上帝有特别的和好，特别的什么和平。这是从客观的角度。啊，第三个方面讲到圣灵中的喜乐。当然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心中真的是有主在我们的心中，由圣灵来充满我们，所以说那我们就有了一切，有了上帝就有了一切。但是我们得到了世界，得到了我们所追求的一切，却不认识上帝，那是没有任何什么价值，最终是我们一无所有。所以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国度在乎什么，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和平、上帝赐下的喜乐，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否认啊，我们主体的个人的经历。从我们 subjective， 从我们主体的角度讲，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和睦。我们要竭力寻求与人什么和睦，我们也要传讲和平的什么哎佳音。啊，从这个喜乐来讲，我们也要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什么力量。啊，所以这些圣经的词语啊本身非常丰富，但是从语法的角度讲，啊，从文本的角度讲，啊，通常合法的有两大解释，啊，一个是客观性的解释，一个是主题性的解释。客观性的解释就更多的倾向于上帝所做的，我们主观的主体的更多的是倾向于我们对于上帝所做的经历。啊，其实这两个方面啊都在经文本身之中。所以弟兄姊妹，当讲到公义的时候，箴言44:34甚至讲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美国如果有公义的火焰，那是上帝特别舍。那中国现在的问题啊，有没有真正的公义？有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啊，有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老百姓有没有出国的迁徙的自由？老百姓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有没有得到真正的保障？如果这基本的公义都没有，奥古斯丁怎么讲？奥古斯丁说，如果公义啊 ，justice， 有的时候翻成正义，有的时候翻成公义，有的时候翻成公正，有的时候翻成公平啊，是一回事的。如果正义不复存在，国家是什么？不就是一帮强盗吗？而当一个国家不再需要公义时，不需要公义，只有暴力，只有宣传，只有拳头大的是老大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一帮强盗就是一个国家。那其实这也不是奥古斯丁的发明。那中国人常常讲说，这个窃钩者诛，窃国者什么侯。你偷的东西小，被人抓住就处死，盗贼。那你把整个国家都窃夺为己有了，那你就是秦始皇，可以传至一世、二世、什么三世。窃钩者诛，窃国者什么侯。这和奥古斯丁说的啊同样深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神的国在乎公义、和平并赦民中的喜乐。第二点，保罗在第14:18讲，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在哪几样上呢？公义、和平、喜乐。啊，不谈上帝的公义免谈。为什么呢？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公说公有理，那婆说婆有理，谁有道理啊？谁拳头大就有道理，那就是丛林法则，那就是动物世界。所以要讲公义却不谈上帝，那是瞎扯。那我们讲到有公义，但是公义不是光要让人征战的，那公义给人带来和平啊。什么叫公义？格就格位， 各尽其职，各得其所，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把他人当得的尊重归给什么？他人。当真正有了公义的时候，就有了和平，有了和平就有了什么？喜乐。上帝在基督里赐下公义，赐下和平，赐下喜乐。我们怎样服侍上帝呢？我们怎样服侍基督呢？我们也要传讲公义的佳音，我们也要行公义好怜悯，我们也要竭力寻求使人与上帝什么和好，同时我们自己也要靠主什么喜乐。所以啊，弟兄姊妹，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上帝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啊，有的时候啊，一个牧者讲，他说一个真正信主爱主的人啊，你一定要特立独行啊，一定要不要怕人家怎么骂你，怎么说你不好。但是另外一个牧师也补充讲，一个真正信主真正爱主的人，如果总是特立独行，总是挨别人骂，那这也有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要保持一个适当的什么平衡。我们既要感谢上帝，也要感谢上帝借着教会，借着家庭，甚至借着敌人为我们磨刀。说就像大卫在流亡的时候，一个人来骂他，耶和华借着你来骂我，哇，这是谢谢，谢谢你骂我，谢谢你提醒我，这是何等的胸怀呀！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上帝的喜悦，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人的承许。所以在路加福音2:52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什么来增长。但是当然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使徒保罗说在加拉太书1:10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上帝的心呢？我如果故意的讨人的喜悦，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上帝的什么仆人了。但是在提摩太前书3:7讲到监督、主教、长老、牧师这些圣职人员的资格的时候，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什么网罗里。说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在家里总是打老婆骂孩子，或者说不顾家，如果一个人到哪个单位到哪个工作岗位上都丝毫没有一个积极的贡献，然后在家里生存不下去了，然后在社会上生存不下去了，然后就跑到教会里来，哎，我为义受逼迫，我就愿意牧养教会，我就愿意做长老，我就愿意做牧师，能做吗？100%的不能做。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固然愿意为义受逼迫，这是指我们的心智啊，甚至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但是我们也要竭力寻求与人什么和睦的啊，这两个方面啊也是一个啊平衡的。好，然后我们看第三点，国度的追求。所以使徒保罗在14:19讲，我们要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啊，使徒保罗在这儿讲到两大追求啊，一个是要追求和睦啊，与上帝和好啊，与他人也要什么和好，然后在和好的情况下还要彼此建立德行 build up， 就是说要彼此的建造啊。最近我做一定的研究，然后我们就看到啊，在欧洲啊，在美国啊，有一些非常巨大的恢宏的教堂和公共的建筑啊，你到罗马彼得圣彼得大教堂啊，然后你到这个苏格兰啊，看到约翰诺克斯所在的大教堂啊，甚至日内瓦加尔文布道的大教堂，然后你就看到华盛顿 DC 那些建筑怎样希腊的风格、罗马的风格啊，再结合现代美国的追求和政治的理念，那这些建筑都是不得了的。说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 build up， 或者做一个 builder， 做一个真正的建造者是不容易的。 啊，今天我们基督徒缺乏这种工匠精神。啊，你就看到摩西在山上不仅领受了律法，还领受了怎么建造会幕。今天我们很多人有律法，难道律法是打人的？啊，不能够做事，不能够建立家庭，不能够建立教会，不能够建造别人，这是 criticize， 这是 judgment， 这是论断，这是批判。你这不行，你那不行，你拿出个模样来看一看呢。所以我看到摩西在山上拿出了两个模样，一个是律法书，第二个是会幕的什么样式。然后我们看到大卫和所罗门他们所次次追求的，大卫终生的遗憾，收集材料要建立主的什么殿，但是上帝说，大卫你不能建立，你手上血什么太多，不能建。但是所罗门什么建立圣殿。然后我们看到所罗门圣殿被毁，然后第一圣殿啊，第二圣殿，然后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耶稣基督说你拆毁这殿我三天有什么建立起来啊，然后讲到说我们就是上帝的殿，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什么殿堂，如何 build up 真正的建立，这是不简单的啊。今天我们不管领受福音领受律法的，我们常常是享受别人的建筑，然后再指点江山，然后指手画脚啊，最后不过最多是把别人给拆毁了啊，把别人给污化了。但是你真正你自己建立的家庭是什么样式，自己建立的孩子是什么样式，自己建立的教会是什么样式。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真正的 builder。 所以美国的精神，我们来美国不是流亡的，我们来美国不是逃亡的，我们来美国不是来避难的，我们来美国不是来寻求美国福利的。当初那些清教徒跨海越洋，他们来到美国成为什么 founding fathers， 他们成为一个基督教文明的什么开创者。而今天我们华人，今天我们华人基督徒，如果我们在美国没有认真信靠上帝，信靠耶稣生根建造，你没有这个概念，你永远是难民，你永远是灾民啊，你永远是移民，你永远没有真正融入美国的这个精神。这个精神就是要生根什么建造，成造在山上，光是不能什么隐藏的。兄弟兄姊妹，要追求和睦，追求彼此建立德行的事，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甚至讲到，若是能行，有的时候是不能够让步的，但是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然后最好的与众人和睜，当然是劝人与上帝什么和好。然后在罗马书的十五章第二节也讲，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兄弟兄姊妹啊，当你回顾这个家庭的时候，当你回顾这主恩基督教会的时候，当你回顾你的一生的时候，你要想，在我这一生中，谁建立了我，谁帮我建立了家庭，谁帮我建立了基督教的信仰，在我的服侍中，谁建立了我 ？Who built me up？ 第二个，你要想，哎，到底我建造谁了？啊，我不能够总是说要不够不够不够，我有没有白白得来白白舍去？说弟兄姊妹，我们最终你不要说你信什么，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我们要考察我们有没有被建造，我们有没有与别人的建造什么有份。但是在建造别人的过程中，一定要叫灵舍什么喜悦。如果你不叫他喜悦啊，就像最近我在北京推荐一个人去结束牧养啊，但是他说，哎呦王牧师，你看我到他那里，他就说我骂我讽刺我啊，我这个信主以后，因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金钱啊，给人很多钱啊，这个牧者就叫你犯傻然后这个你就是生来就要上当受骗的嘛，哇，这个人就特别受伤。他说我犯傻，我上当受骗，我没有坑骗别人啊，我只是把我的钱给了别人啊，哪怕他坑我他骗我是他的事啊。所以说这些方面真正用话语来建立别人不容易的。好，弟兄姊妹，我们最后看基督徒当如何先求上帝的国度和公义。那我们要首先明白呀，上帝是喜爱公义的，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而且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先知书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耶稣基督也讲，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什么进天国。所以弟兄姊妹，诚意是初始 beginning， 但是诚意不是目的，诚意的目的是让我们什么成圣。所谓的成圣，就要因信什么行义。如果我们没有因信行义，那表明我们所谓的因信诚意是自欺什么欺人的啊！今天我们宗教改革的一大优势是唯独因信诚意，感谢主，这是真理的大光。但是如果说你唯独因信诚意啊，诚意就是我们的目的，诚意就是我们的中心，诚意就是一切一切，错错错。上帝呼召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我们信耶稣升天堂，上帝呼召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分别什么为圣的。圣经上各个地方讲，你们都是上帝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啊。行善不是行党派的善、国家的善，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善的事情啊。所以成圣呢，是我们生命的目的。你不能说两个人谈恋爱的目的是什么，谈恋爱的目的就是为了领结婚证，那你这不是有病吗？谈恋爱的目的不是为了领结婚证，领结婚证你有了合法的什么地位，但是有了这个合法的地位，关键是彼此什么相爱呀。如果我们没有彼此相爱，如果没有互相造就，你领这个结婚证有什么价值呢？哪怕这个结婚证是真的是盖公章了，该撕毁的撕毁，该无效的还会什么无效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因信诚义是至关重要的救恩论里面的要义，但是因信诚义不是目的，因信诚义乃是开端，因信诚义乃是起初，因信诚义也必然引向我们要因信什么行义。第二点，在基督里使人和睦，在马太福音五章第九节讲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处理家庭问题，处理教会问题，当然我们要竭力和睦啊！如果这个说的话太尖锐啊，做的事情你自己就不敢看了啊，见面很难见，说话很难说的。哪怕你还有很好的事，哪怕你有很好的动机，但是你破坏了这个和睦，伤了这个和气，真是难。但是最重要的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最重要的是我们使人与上帝什么和睦。我相信，如果我们真正爱上帝的，哪怕弟兄姊妹之间，牧师长老、长老与长老之间，哪怕是彼此之间有些磕绊、有些冲突，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后的什么爱情，铁磨铁磨出什么刃来。但是这个前提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上帝和好啊，我们每个人都要时刻向上帝悔改啊。如果我们没有与上帝悔改和平的心，那我们所谓的和平那是假的，那是没有价值的，那是维持不住的。第三个方面，我们要靠圣灵常常什么喜乐。神的国度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什么喜乐。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所以说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是在家庭、在教会、在中美关系中、在美国大选中，唯愿我们不是依靠实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靠着那加强我们力量的，我们确确实实要行公义，确确实实要寻求和睦，传讲和睦的福音。哪怕是我们为义受逼迫啊，哪怕是我们屡败，但是我们仍然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屡败，还有什么屡战啊。因为上帝在基督里啊赐给我们的不光是得荣耀，还是在基督里与他一同什么来得胜。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常常软弱挣扎悖逆，常常我们高举我们自己的义，常常我们像那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一样，主啊，我比这个税吏这样强那样强。但是主，求你向我们开恩，使我们能够像那个税吏一样捶胸自责。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好使我能够真正的认识到，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